Proviamoci.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大家认识这个老太太吗？2007年，小布什总统授予她总统自由勋章。然后，2011年获得2010年度国家艺术勋章。有没有认识这个老太太？不认识脸儿啊！他就是被称为美国最惜墨如金的隐士小说家。谁？还不知道。2016年于高龄去世，89岁去世的哈伯利，哈伯里或者李哈伯，这个认识了哈。他是在1960年出版他生平的第一本处女作小说《To Kill the Monkey Bird》，那直接翻译呢，应该是"杀死一只知更鸟"，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根据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小城的名字命名为《梅冈故事》，梅冈城的故事。那这部小说被誉为影响了美国文化方式的作品，影响了美国文化方式，甚至被评价为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 DNA 中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为这本小说不单被选为北美、英国等英语系国家，大概是在10年级初中的教科书，更是影响了几代欧美的年轻人。我这儿找出了前前后后14个版本。那在这本小说1960年出版之后的第二年，1961年荣获被誉为文学界的奥斯卡的普利策文学奖。那1962年被改编成同名影片上映了以后，荣获了最佳男主角等3项奥斯卡奖。认识这个主演吗？派克，对了，格里高利·派克，演得非常入木三分。那之后，小说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量，大家不可想象，全球销量一本书能卖多少册啊？大家想象一下，能卖多少册？2000万，还差一半儿，超过4000万册。那小说描写的是1920年。那个年代，由美国经济下滑而引起的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的最严重的3年期间的事情，发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南部一个小镇叫梅康镇的一些故事。那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就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名字叫 Scott 芬妮的6岁的白人小女孩，和她的哥哥目睹他们的爸爸。叫阿提克斯·芬奇，一个年轻的白人律师，被法院指定为一个年轻的被告黑人小伙子汤姆·鲁宾逊来辩护，而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那因着当时的种族隔离政策，虽然这个黑人小伙子汤姆他的无辜是显而易见的， 但陪审团依然判他有罪，因为他被告是说是奸污一个白人的小女孩子，那其实他是无辜的，以至于他最后被判入狱，这个小伙子他绝望以后越狱，被狱警乱枪射死。那小说中白人律师阿提克斯·芬奇的两个儿女。他们呢，因着对种族隔离政策之下的司法公正的信念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做出抗争的一系列的故事，以及他这个小说的名字"知更鸟"代表了纯洁无辜的人，而对无辜者的生命被践踏的这个探究，使得这部小说影响深远。经久不衰。那当年呢，早些年间，一位我们圣母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在那1999年的法学杂志《Michigan 法律评论》里边呢，他撰文他就称说，这是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或者叫《梅冈城的故事》。他说：“阿蒂克斯呢是法律荣誉的楷模。那据记载，这个哈伯利呢，在自己的处女作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或者叫《梅冈城故事》出版，并且接连不断地获得各种奖誉。如果把他获奖的名单列出，能列一大串，包括在美国、在欧洲英语世界国家。”但是他一生呢都在回避媒体，不但没有新作诞生，更是避谈自己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过着隐居的生活。而就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15年，88岁高龄的时候，突然呢，向世人抛出了一枚震撼性的炸弹。这是 CNN 报道的。推出了第一本小说，发表55年之后的第二本小说《守望者》。那根据当年《纽约时报》报道说，该书呢，2015年7月14号在北美上市的第一周，第一周销售量超过了110万册，哇！然后紧接着很快就突破了330万册。那这本《守望者》所描写的时空呢，是设定在第一部小说《梅冈城故事》的20年之后。那长大之后的女主角呢，斯考特·芬妮返回家乡，追忆她父亲呢，阿提克斯·芬妮，以及当年的种种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后来披露说呢，这却是当年哈伯利他最初提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因为那时候还是新手作家的他呢，是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把故事呢往前拉了20年，以小女孩的那个观点和视角，重新写成了后来出版的《梅冈城的故事》。那《守望者》呢，这个其实是他最早的第一部处女作，压在箱底，后来他自己都忘了，据他回忆。是他的亲人帮着翻开以后，还有他的律师打开他的箱子以后，告诉他还有一个书稿。后来为了确认，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去亲自在律师在场下打开他那个宝贝的箱子，一看，哇，还真在那儿存着呢。然后呢，就发表。那这个守望着是他的初衷。那这个标题呢，其实这个标题就是来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1章6节，说那时主对我说：“你去派人守望，吩咐他把所看见的随时报告。”那其实他心中，他当时在表示说，守望着的良心与眼睛联系着我们所观想的世界。我们所需要守望者替我们来观看， 也保守我们的良心。所以今天呢，是诗篇15篇短诗《朝圣诗上行之诗》系列讲章的最后一讲。那我选择了以守望作为主题词。那现在我们就借着诗篇134篇1到3节这段经文，一起进入属灵生命旅程中的守望这个主题。那从今年4月15号的主日到今天9月16号，我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就要走完从诗篇120到134篇这15篇的朝圣诗、上行之诗整个系列讲章的路程。那今天是尾声，大家还记不记得开始的诗篇第20篇经文中，以色列民是以怎样的心境踏上朝圣的路途吗？我们回忆一下，诗篇120篇5到6节：祸哉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我与那恨恶和平的人许久同住。我们再看一个牧灵翻译的本：我居住于莫舍克真是悲惨，而住在可达尔的帐篷更是惨淡。我久居在憎恨和平的人中，我的灵魂已经感到厌倦。那我们今天的信徒，每周住在这个世界中，是否感觉也住得太久了？来到教会，有没有带着那种朝圣的心情啊？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但是够不够迫切？我今天特别坐在了后边，从大家开始唱第一首诗歌，直到读经的时候，怎么样，弟兄姐妹？我想说什么话？依然陆陆续续的有不断有弟兄姐妹进来。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牧师啊，您是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啊，您就住在教会旁边的。好，我们暂且放下这个话题。古代以色列民每次朝圣，他们上行的路途从诗篇第120篇居住在外邦的米舍和基达太久，而灵魂已感到厌倦开始，到诗篇134篇这里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而结束了朝圣，预备踏上返回家园的路程。那此情此景是何样的心情啊？我们依然试着从3个方面来分别体味。你看看当时这个米舍、基达，这是迦南，这边呢是那些游牧民族，那个这边呢是欧洲的那边一些山民。我们首先从诗篇134篇第1节来思想恒久平凡的守望。我们看诗篇134篇第1节上行之诗：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我们来多看几个翻译的版本，现在中文译本：上主的仆人呢，要颂赞上主，所有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都要颂赞他。新译本：耶和华的众仆人呢，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夜间在耶和华殿中伺候的你们要称颂耶和华。牧灵圣经，登圣殿歌，来吧，上主的一切仆人，来赞美上主吧。夜间在上主我们天主的殿中侍奉的人 赞美上主吧。从这不同的翻译的版本中，我们不难看出，诗篇134篇第一节经文这里重点所指的，应该是那些耶和华的仆人，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那大家注意，经文这里特别提到了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所有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那从上一讲诗篇133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当以色列民众成年以上的男子进入圣殿的内院，参与敬拜、认罪、献祭礼仪结束之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除了在祭坛上焚烧献给上帝的祭物之外的牛羊肉。大量的牛羊肉怎么处理啊？会有一个超大型的 barbecue， 一个烧烤的聚会，一个大的宴会。从小的场面呢，是合家的团聚；从大场面呢看，是众支派的邻里乡亲们再次相见的欢聚，一起来庆祝丰收的欢乐，伴着葡萄佳酿。享受上帝恩典所赐的那个大餐。随着夕阳西下，夜幕渐渐的降临，负责在圣殿里昼夜值班的祭司利未人交接手续，各就岗位，各司其职。那圣殿内外负责清理打扫的利未人依然在忙碌着。那欢乐吃喝完毕的以色列众民呢，各自打点行李，一步一回首的离开圣殿，沿着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从各个城门走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他们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耶路撒冷圣城、圣殿，以及那些在圣殿的高处或者是城墙上的闪闪发亮的那些照明的火炬旁站立的一个个守望者的身影，耳边飘荡着负责夜间歌唱的利未人所发出的美妙的音乐歌声。此时此刻，他们情不自禁地从心地里边发出赞叹，上主的一切仆人，来赞美上主吧。夜间在上主我们天主的殿中侍奉的人，赞美上主吧。当然，经文中用了夜间站立站这个站字，这个词的含义其实呢会更广一些，经常用来描写来描述祭司和利未人的整个的侍奉，不单单是那一晚上的值班，是他们整个一生的侍奉。因为在圣殿参与服事的祭司以及利未人，他们不仅仅是在履行那纯粹的那种职务。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的第二年，耶和华上帝就将他们怎么样了？分别为圣。所以可以说，他们每次在圣殿轮值的时候，就是蒙上帝的呼召而被分别为圣，与上帝同在的时刻。我们来回忆一下，在民数记第一章开始和后边的部分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账目的事，在账目的四周安营。那 立位人最终有没有被数点？他们有多少人？有没有？有没有？哎，有，是单独数的。你看《民数记》第3章11节到后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立位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后边39节说，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再看后边40、41节，民数记第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这是指的利未人。”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立位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把立位人单独的数出来以后，让他们的替代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分别为圣归上帝。大家注意到没有？上帝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众支派的时候，是从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数起。那我们想一下，除了妇女、儿童、青少年以外，20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中间的那些老弱病残的人。那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出埃及进入旷野被数的男子，被数的男子总共有多少？大家还有印象吗？603550名。哇，可以想象啊，加上他们家那个妇女、儿童、青少年以及老人，有多少人呢？但是数点利未人呢，是从多大岁数数的？从一个月，不是20岁能打仗的，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数起，那也就是说，立位人生下来就被分别或者区别出来，代表以色列人献给上帝，承担那个特别的使命，而不需要他们参军呢、务农啊或者放牧等等做那些工。所以，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各支派，抓阄分产业的时候，唯独立位人没有参与分产业，只是分到了住处。这表明的与其他支派相比，立位支派，也就是包括所有的祭司和在圣殿服侍的立位人，可以说是在以色列12支派中，是以色列民众进入迦南的民众中唯独没有产业的支派。在那个时候，以农牧业赖以为生的社会中，立位人的生活来源靠什么呀？靠什么呀，弟兄姐妹们？他们最多呢，可以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呢，种一些瓜果蔬菜，养几头牛羊供自己家人喝奶而已。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约书亚记》18章。21到后边的几节，凡以色列人中出产的1/10，我已赐给立位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1/10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立位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他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立位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1/10，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1/10中取1/10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大家知道吗？立位人所分得的住处，你看，只分没有产业，只有住处。 那大家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吗？他们要服侍，那到了耶路撒冷要服侍圣殿，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是住在京城吗？都有京城的户口。他们是分散居住在12支派的业地中的48座城。这是耶路撒冷，12支派都抓了就分了地，而利未支派的人呢，没有产业，只有房屋可住，都分散在各地，分散在12支派的民中间。那所以也就是说，其他以色列民每年只有3次到耶路撒冷圣殿参与敬拜、认罪、献祭。礼仪，而所有祭司和立位人，他们每年要多少次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历艰难险阻的长途跋涉，到耶路撒冷圣殿参与各样的服饰啊？要多少次啊，弟兄姐妹们？在历代记上24章记载说，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那个时期，从38,00030岁以上的立位人中，挑选了24,000人参与圣殿的管理施工，将祭司和立位人呢分成24个班，然后呢抽签，按着班次来轮流参与圣殿的服事。大家想一想，24个班轮流参与，那他们是怎么轮的？如果一般轮一次，按照时间轮的话，半个月一次。那如果是从这个地方跑到耶路撒冷，哇，得花多少时间，多少天呢？不瞒大家说，像今天道路修得那么平整，从 Elka General Hospital，Elka 医院。到咱们这儿有多少个麦？大概5个麦。开车5分钟，不到10分钟。走路多长时间？这么平坦的路，Lisa 姐妹曾经走过，将近2个小时她走了。她早晨7点多，就从她住的那个地方，徒步走来，顺着那个平整的柏油路、羊灰路。哇，在那个年代，翻山越岭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可以想象，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轮的，他们每年要跑多少趟，而且是否他们是将妻儿留在家中，还要两地分居啊？总之，那些被耶和华上帝分别为圣。参与圣殿各项圣功的，身为祭司和立位人的守望者，他们所肩负的责任，既是一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那么的平凡，又需要诚惶诚恐的心存敬畏，付上心力、劳力去履行。因为他们是服侍上帝圣功的那一群恒久平凡的守望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诗篇134篇第2节来思想永无止境的敬拜。诗篇134篇第2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是和合本。现在中文译本，你们要在他的圣所中举手祷告，你们要赞美上主。牧灵圣经，向着圣所举起你们的双手赞美上主吧。这里指的你们是谁呀？是什么人啊？应该依然是第一节经文中所指的是在圣殿服侍的祭司和立位人。 那些上帝分别为圣的守望者。那刚才提到说，大卫做全以色列王时期，从38,030岁以上的立位人中挑选了24,000人来参与圣殿的管理，服侍圣公。那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之前，也就是经历了旷野40年漂流生活之后，第二次人口普查，20岁以上出去能打仗的人口总数是多少啊？哎，依然是60,1730名，当时呢是63,550名，与40年第一次的人口普查数字不差上下。那如果加上妇女、儿童、青少年，还有年老体弱不能出去打仗的人，那他们的总人数应该远远超过100万吧？那相比在圣殿服侍的2万多祭司和立位人，大概占比例多少啊？如果按100万算，只占2%，可能200、300万呢，或许更少。那我们现如今这个时代，我们一般周三晚上祷告会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2%吧？校园还有一波礼拜四的祷告会，这样想来是不是挺乐观的？哎，弟兄姐妹们，哇，我们祷告会的人数超过会众的2%。不是乐观，而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感恩，因为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借着使徒保罗的口，将代祷守望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所有的信徒。我们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回头看古代以色列民众在圣殿参与服侍的人，相对虽然不多，但他们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是受民众托付的守望者，就像今天教会的代祷者一样。是代替许多不能抽出时间那的信徒在主面前侍立等候守望。那些在圣殿守完节返回家去的以色列民众呢，这好像是在向祭司立位人在呼吁说，请你们持续的为我们代祷，好使我们。要依然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历艰难险阻的长途跋涉，返回家中的那个途中，以及我们回到家中，盼望你们祈祷，使我们都有上帝的赐福和保守，使我们的心得到安慰，因为有你们在为我们代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祷告是期盼得到上帝所赐下的恩典、恩赐、恩惠吗？是吗？如果是，应该是，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祷告呢，依然可以说是处在比较低的层次。弟兄姐妹可能说：“这话从说起啊，高层次、高境界的祷告，应该是期盼借着我们的赞美、感恩祷告，而从我们的灵里面能够得着呢，赐下恩典、恩赐、恩惠的上帝本身，不仅仅是得着恩典、恩赐、恩惠，而是。”得着那赐恩典、恩赐、恩惠的主本身，这才是高层次、高境界的祷告。 当我们能够在夜间站在圣殿里边的黑暗中，发出敬拜、赞美、感恩、祈祷、祈求的时候，不为别的，只为能够我们被上帝得着的时候，只有为我们自己被上帝得着的时候，那才是作为信徒无与伦比的那种享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敬拜、赞美、感恩、祈祷，那是永无止境的。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中间呢，我发现了有一个祈祷的小明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李祥祥姐妹她的女儿 Arena。前不久，他们一家三口呢，用祥祥的话说，她老公买了一个便宜的飞机票，他们计划从印第纳普里斯乘飞机到加拿大多伦多转机，飞上海回大陆探亲。结果呢，在机场出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手续上的麻烦，眼看着他们所要乘坐的国际航班起飞了，海关也不放行他们。那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女儿，一个5岁的小姑娘，Arena，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握着她那个小手，闭上眼睛，向上帝发出了那个稚嫩的祈求祷告。啊，China is beautiful. I want to go to see. 哇，Please. 那就在他们按照海关的要求，在网上补报了一些相关的手续，然后在等待，说你们回家等吧。他们开车返回我们南湾的途中，就接到了航空公司的电话，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手续全了，通过了。然后呢，告诉他们既不对他们延误飞机而罚款，而且也不用增加任何的费用，给他们调整了第二天早上从芝加哥机场乘飞机直飞中国大陆。我分享这个见证呢，并不是因着说是祷告蒙垂听的恩惠而感动，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是因着一个幼小的姑娘在关键的时刻，她第一时间想到了去求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感恩的是她跟上帝的那种关系。有了与上帝的关系，那我们还担心得不着那永不止息的福分吗？这就是诗篇134篇第3节我们要思想的永不止息的福气。诗篇134篇第3节，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那如果说前2节经文好似完成了朝圣的以色列民众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回首遥望耶路撒冷圣殿圣城，向那些依然坚守在圣城圣殿的守望者所发出的赞叹恳求的话，那第3节经文呢，在这里呢，就如同是站在圣殿高阶上目送渐渐远去这民众的大祭司所发出的高声的回应。愿造天和大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呀。所以诗篇15篇朝圣诗上行之诗，在134篇的结束句这里，其实呢是最第一篇120篇和开始121篇那个开始句的整体的回应。我们回头看看，120篇第一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记得121篇吗？开始第一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何而来？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诗篇134篇第三节回应的结束句。我们用中文标准译本，2017年的新的译本，来，愿造诸天和大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阿门。大家知道吗？除了周日敬拜之外，作为牧者，我最盼望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刚才已经提醒了，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因为刚才我讲了说，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借着使徒保罗的口，将代祷守望的权柄赐给了所有的信徒。所以，我称啊，所有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们，是和我一起为着教会的福音的施工的守望者。MCCC 守望者之首，能看出来分出来是谁吗？盼望这个手的圈越来越大，有一天有不同的，我能够在这啪啪啪啪放很多。尤其呢，是与大家一起来享受代祷的事宜，蒙上帝垂听的时候，那种感恩的喜乐的那种享受。所以呢，我坚持在每次祷告结束之前，提名为每一个参与守望者的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的家庭献上感恩，献上赐福的代祷。所以我在这里再次的邀请弟兄姐妹们，来吧，为着我们教会在南湾地区的福音施工，为着弟兄姐妹们的需求，为着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永远不会止息的那种关系，不一定每周，哪怕你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半年也成。周三晚上，我们互相扶持，互相的带导，一起成为不孤独的、与上帝越来越亲近的、更加蒙福的守望者。我再次邀请大家，这是诗篇朝圣式上映，只是属灵生命旅程中的15篇序列的讲章。后来有人把它分门别类，从属灵这个角度讲了很多，后来我对照跟他们不太符，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个列出来。因为这是根据我的感动，根据咱们教会的状况，我对经文的这些看见和上面从上面来的那种感受。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从属灵生命的光景而言，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应该说是远远超过了昔日以色列人的光景。我们想一想，通过我们这个系列的15篇的讲章，旧约时代象征着耶和华上帝临在同在的约柜早都失踪了，圣殿呢也被毁了，那在耶路撒冷昔日的圣城只留下了一面记录着历史沧桑的那个西墙，被以色列人称为哭墙。而那些敬虔的以色列犹太信徒依然在苦苦地盼望他们心中所魔造的那个弥赛亚救主的来临，岂不知上帝的儿子，世界万人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世上，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3天之后复活升天的大能，为我们世人 已经带来了认罪悔改，就得着永恒生命的救恩的那个福音。而且在他即将被钉十字架受死之前呢，又为我们预备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伟大的应许，这是最最可宝贵的。这就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5、16、17节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诵读，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约翰福音14章15、17节，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阿门，阿门。